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的感悟吧啊，我没有任何的准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时候我记得五年前我们在休斯顿的时候做过一次这种分享，然后有一个小孩儿，可能当十几岁吧，他当时的那个对我的那个对我们的当时的分享有一个评语，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讲一句话，他说他很喜欢听我的分享，原因是什么呢？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孩他说的是，因为他说他分享的时候不读稿子就直接讲。这个我在这为什么讲这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敏锐于那个圣灵的带领啊，因为不做这个准备就在这里，就是说不知道会现实中会发生什么啊，这个就是要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然后我们有一些新的在里面的一些得到的一些启示。那刚刚这个不能进来这个房间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我透过这件事情我想到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为什么会遇到觉得有很多困难重重呢？就是我们常常以为啊，我们的人生先什么的前设是成功的啊，我们可以家庭美满，可以有孩子，可以怎样很成功，可以生活得很好，我们有这样一个前设，然后呢，我们再发现呢，就是我遇到很多的问题啊，然后我胜不了，然后他更有问题的人呢，他会觉得他信主了，他发现问题也还是一样多，所以他就觉得说都是信主造成的。啊，都是神造成的，然后就把这个怒气发下神很多。所以我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生的前设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很重要。实际上呢你去问很多的心理医生哈，或者心理的专家，他们相当于是对人群有最多的了解的。那其实这些人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其实人生大体上是失败的，这是真实的。所以如果能够在人生的各种的选择和生活当中得胜啊，有最后到结局的时候你还有心里的平安，这是非常少见的和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前提下去依靠神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是在重重的困境当中突围的啊，所以有几个人能靠着神在这样一个重重障碍的困境的人生当中能够突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状况。我们要在整体的失败的当中，我们想要去做得胜者，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的团契，一起分享团契分享，很多时候就是在交流怎么去做得胜者的一些经验，然后帮助我们从这些大体上失败的这样一个结局当中能够突围。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讲一句话里面，他说你能不能这个从这个里面就是杀出一条血路，就是你能不能靠着神啊，在重重的困境的这个围堵当中杀出一条血路，这是真正的人生真相啊。你们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内容的可以说出来哈啊，我们来交流一下，分享一下。那下面我就来回答一下播音组的弟兄姐妹们提出的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这几天有一种感觉，晚上睡觉之前呢，有些时候我就拿这个 iPad 刷 B 站，然后这一刷可能就刷到了晚上的一两点。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眼睛被这些东西吸引是不好的，但是这好像也就是大家娱乐放松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你今天一天工作很累了，所以想自己放松一下，自己安排有空的时间。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用这样的世俗方式去转移你的注意力让自己放松的话， 我自己感觉其实也是一种罪。然后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可能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自己得胜了，或者我有得着，读的经文有一段感动，但是我睡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刷 B 站，刷到最后一点，最后晚上的一点多，一看时间也很晚了，我就入睡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一天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坚持到底。我数算一下，我觉得我生活当中哪一天，我这一天持续得胜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像一天也没有。虽然说有得胜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失败的。但失败的时候感觉比得胜的时候要多，得胜的时候也很有信心，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坚持，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世界。我想呢，这个问题是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很现实的生活当中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天赋的世界，就是说基督在一切之中，在一切之上。在一切之中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去看 B 站呢、听音乐和做一些世俗的娱乐呢，也不见得会让你就一定是跟基督分离。所以呢，你说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里头要有一个参考，或者说有一个指标可以看见的，什么是失败的，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在天赋世界里的娱乐，就是看说你有没有被这个世俗的一些东西所控制，而没有界限，而或者是你不能够节制。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适度的范围内去享受这些娱乐和这些世俗的东西是可以的啊，这是一个天赋世界。这一方面呢，不要落入律法主义。现在在很多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的人就觉得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啊，每个礼拜天遇到情况讲台都在跟你讲说你要读经，你要去从圣经里的讲。那我觉得要小心一个倾向，就是律法主义的一个倾向啊，就是说不要把这种只做属灵的事情和这些的事情当成就是说是一个指标来看，而我认为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度，就是看你有没有自控啊。所以如果你在做听音乐啊，刷这些世俗的娱乐过程中，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啊，然后你觉得这些东西的满足超越于基督对你的满足了，那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如果还没有啊，我发现我自己经这个信主之后，我就感觉那些世俗的东西不再能够像那么满足于我，不再像以前那么能满足于我啊。就是你还会听，你也会看，但是呢他的那种灵里面的满足已经不能超越这个基督给你的那种满足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你做这些世俗的娱乐和这些不要过度，不要这个超出那个限制，要有那种节制，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就是说要避免一个走向律法主义。现在有很多的人走向律法主义，这个要小心的啊，就不是你做的多好，就总是做属灵的事情才属灵。我讲一个例子，就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现在很多的人以为比如说他在家教育哈，比如说我所有的时间都陪孩子，因为以前很多人没有被陪伴过嘛，他觉得我所有的时间都陪孩子这很好。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忽略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多的控制狂也在陪伴自己的孩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你所有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你的这个里面动机可能是带着一种不安全感和控制这个孩子这样的方式在陪伴他的，那还不如没有。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感觉不到爱，他感觉到有一个人在监控他，在控制他。很可惜的就是非常多的控制狂进入了在家教育的领域。我说的是一个小的例子哈，不在于你做什么和你怎样，而在于你里面的心态是什么。如果你带这种天赋世界啊，我在里面娱乐啊，我也享受天赋所创造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反射出基督的荣耀，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不要被它控制啊，不要把被这些世俗的满足的这种满足度超越于神对你的满足，这个非常重要。啊，另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跟着刚刚那个问题的啊，他说呢，你刚才讲了世俗的东西不能满足我。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充分的，是非常实在的， 但是其实我可能今天没有让主耶稣或者说让神的话来充满我的不满足，我也时常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没有吃够，或者说是自己今天有很多时候有些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们是否能够满足，还是说这种不满足是正常的？
对，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人所遇到的问题。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属灵的成长啊，你与神的这种交流和这个程度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要接受它的这种渐进式这种过程啊，不一定一下子达到一种圣灵充满和耶稣基督为第一的这种状态，知道吗？啊，这个不同的人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多样性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一些人还非常快的，像你们在圣经里看到那个保罗他信主哈，一个大光下来哈，那个他这个大马士，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然后他这个被主圣灵抓住之后，他马上成为一个为主热心甚至后来为主殉道的人，你知道吧？有的人就非常快速的戏剧性的改变和这个把耶稣放在第一位，然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颜色。有的，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是比较戏剧性，因为我从信主开始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奉献状态啊，这我相信每个人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的状况是属于渐进的，很慢的，有一个过程，就是说他要不断的，我觉得要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当你在经历神的过程中啊，不断的经历神的这种真实，然后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点点的让基督的这个第一啊，要把它放在第一，很自然的你就是越来越多的想要去进入到主的里面啊，然后呢这样子的，他就把这个基督放在第一位，和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是伴随和这个配合的，或者他的速度他的时间是一致的啊。如果你上帝对你的带领是这样渐进和缓慢的，你就不要超越于你的属灵的程度去把基督放在第一位，这也不一定是好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到现实中很多人在这个方面跌倒了，就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属灵，他没有真正的把耶稣这么看重他，但是他在外面的一些服事已经很超越于他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个说法非常好，就有一本书里面他也写到说，有一些人他过早的进入到这个属灵的深度的里面，超出于他的生命状态，比如说他没有到读神学院那种状态，他去读了啊，但那过多的属灵和知识和神学的知识反而把他的生命压垮了，反而让他受到很多的亏损。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状态要和你的追求基督的状态一致啊，这个比较好啊，明白吗？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达到基督放在第一位的这种状态，也不要着急，没有关系，关键是你要对神真实的敞开，没有到就是没有到，不要去装作到了，然后去做一个不适合你的一种状态，然后在那里面很多伪装，这个恰巧是不好的，这个反而是不好的。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在服事当中是这样，就是他在服事当中他表现出的状态远远超出于他对基督的一个委身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对同工的一些评判或者什么，我是希望他真实，甚至你可以慢，甚至回头回到你真实的状态，但是要真实对主的这个状态要真实，因为上帝都知道的，上帝知道你心里对他的爱有多少，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的。这也是上帝这耶稣问那个彼得的问题，记得吗？你爱我有多深，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给一个空间，就是说有个过程，不是说是属灵一下子就达到，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服侍神，去训练，或者去进入，就是我们要追求这个，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就是把这个放成把追求基督作为你生命的第一或者唯一，这个是一个这种非常蒙福的状态，但是不是很多人能达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去奔跑，不放弃，这个是对的，但是要尊重属灵的真实的状态，不超前。这是我的看法啊。
有一个姐妹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想该问什么问题。我刚才在想，我其实发现自己真实的状况，好像对这个信仰的认识还是比较浅的，就是好像对救恩没有觉得它是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然后对没有信主的家人，比方说对我的父亲、我的丈夫，好像没有那种强烈的想要为他们得救这件事情来迫切的祷告。我自己分析，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有可能是感觉自己对耶稣的渴慕不够，然后对救恩的认识不够，传福音重要性的认识也不够深，该怎么办？我的问题是这样。
嗯，有可能的。嗯，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当人在对自己、对这个信仰本身没有很真实的认识的时候，就会觉得传福音啊，或者这些，因为传福音其实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是非常重视传福音的。然后就有，但有些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没有很迫切的、强烈的传福音的愿望啊。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检视自己的这个信仰里面的深度，但这个也急不来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刚刚讲的这个，一个是对耶稣的认识不够啊，有可能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对你的没有信主的家人的痛苦认识不够，明白吗？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人，他的先生，很有钱啊，他在这个工作中啊，就是很能挣钱啊。这个女孩呢，可能信主的，但是这个先生呢，他不信主，但他很有钱，在世界上很成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就觉得好像我身边这些信主的这些人啊，他还可能还不如这个不如这个没有信主的我的先生的状态好嘛啊。像他这样在世界中很成功很有钱也不多嘛，对吧？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不信主也没什么，是吗？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的。这个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就是这就看他觉得哪个价值观对他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他这个女性觉得这个丈夫挣钱很多啊，生活很好，那挺好的，他不是不认识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啊，然后反而那些认识主的，在基督里的主内的人，但是他很差，现实中行为中很多问题啊，或者是有也很少挣钱啊，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人就会产生困惑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呢，他问你，你要是真的关心灵魂，你看灵魂的话，你会看到那这个很挣钱的这个老公，这个先生，他的心里是否满足呢？他是不是在这个挣钱的过程中得到那种心灵的平安呢？可是可能这个妻子对他不关心，没有，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就对这个他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的这个这个灵魂是否满足，还有他的这个里面心灵是否痛苦，对他来说不关心，不作为他的一个选项，那他自然他传福音给这样的家人或者什么，他觉得没有太大必要，知道吗？这个现中是很多出现的一个问题，这个涉及到人对自己价值观的选择。如果你真实的相信了他的话，应该是在灵魂上的、心灵上的平安，这个价值观的维度会超越于其他的一些东西的需要。但是现实中恰恰就是很多人没有在这个点上有突破，所以他的信仰是否真实、真正的进到里面打一个问号。然后他对家人的这种信主的迫切性也可能不是很在意，这是可能发生的。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当时我听到有一个跟我讲，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其实是非常好的，什么都很好，除了一点就是不信主啊。那个姐妹呢，她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跟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先生在一起生活有什么。因为他自己也像那个花蝴蝶一样，他就说他对那种世界的这种爱好也是很大嘛啊，就没觉得什么。但是当他到这个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哈，四五十岁，他就非常就突然开始意识到跟他的先生在信仰上的这个不一致之后带来心灵的空虚啊和空洞啊越来越强。随着他自己的属灵的成长，他就感觉到这种不一致和这种空虚越来越多。然后他就每一天跪着为他的先生祷告20年啊，我这是真实的故事。 我就听说，就这个年轻时候像花蝴蝶一样很爱世界的一个姐妹，她后来居然花了20年为她的先生祷告，而且她的早上起来5、6点很早起来，跪在那里跟天父祷告，就是祈求主说能够真的拯救她先生的灵魂啊。所以这也有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不见得是一开始就意识到的。然后随着她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深啊，她就为她的先生祷告越来越迫切啊。就是20年之后，我就刚刚听到她的先生真的信主了。所以她就特地把她的先生一起信主的照片给她就是放出来，知道这个姐妹在后面为她的先生信主这件事情祷告了20多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就是我能看到是有个过程，看到吗？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